好，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主啊，真的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何等有荣耀的盼望。哈利路亚，谢谢你，我们在这一人生当中，能够蒙主你所拣选，被你所呼召，能够得以成为属基督的人。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我更谢谢你的圣灵一路带领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让我们脱离自我，让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里。主，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这条路，就像主那话语所说，真的好像义人的路越走越光明，真的直到正午。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继续来思考这个题目啊，住在基督里，这是第47讲。我们上次呢，讲到以弗所书第5章15到20节这几段，我们特别讲到几点啊、其中有一个呢，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我们上次提到，做愚昧人、做智慧人，在圣经里头是可以去选择的，它就取决于我们到底是选择活在天然生命里呢，还是选择活在基督里。这里当他说到要爱惜光阴，原文的意思说要将光阴赎回 ，redeeming the time。他意思说啊，今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怎么样啊？我们以为都是我们自己在过这一生。我们从小，我们出生，然后成长，做各种各样的事情，退休，有一天死。我们觉得这都是我们自己在过这一生。但是圣经上呢，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啊，生命怎么样取决于什么？取决我们内心里头所存留的话语。所以对有的人来讲，他一生当中他就彰显了什么话语，对有的人恶人啊，他就彰显了他内心里所相信的不好的思想，就像一棵树一样的，他这一辈子他种下了这个不好的种子，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所以他这一生当中呢，就在彰显他内心里所相信的思想。只可惜在天人里头，因着亚当的堕落，每一个人内心里头都装着这个缺乏、被定罪的这样子的思想，所以一生当中肉体生命就是在彰显这个。但是感谢主，我们可以将光阴赎回，我们可以在一生当中不是只彰显撒旦给人类的这个定罪，而是可以彰显神在人心上，就是人身上的这个旨意，告诉我们人是按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里面有他的生命，我们是他，我们里面有他儿子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能相信这个时候，我们这一生当中就可以来彰显这个。但是这个是要花时间的，所以说他说的说 redeeming time， 就像这幅画所说的，最好的种树的时间啊，就是20年以前。但是呢，次好的是什么？次好的就是今天，因为我们今天还有机会来领受这个属天的这样子的思想，一步一步领受属天的思想，然后到了时候啊，它自然就会收成的。所以这个真的是，我觉着在学习这个福音的过程当中，非常啊令人欣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并不需要你自己多么厉害。不需要你智力多么超群，不需要你怎么厉害，你只需要把神的思想接在你的心里头。但真的是要接在心里哦，真的接在心里的话，他就会假以时日一步一步的改变。或许在今天啊，听这些福音的时候，我们在座的，因为有些人并没有很仔细的听过福音，你可能要有些东西真的要接受到心里头，那是不大容易的。但是呢，只要脚踏实地的把某一些思想接到自己的心里，你会发现给他一时间他就会长。而所有的思想都有这么一个特点啊，一开始接到心里的时候可能不太稳固，就好像主耶稣在那个撒种的比喻里所讲的，那个不是讲第二种土吗？第二种土就讲到土既不深，那个发芽就快，但是呢，日头出来一晒啊，它那个就是那个苗就枯萎了，对吧？然后这路加福音就讲到，那就是人不信了，他相信只是暂时的，所以一开始可能不是特稳固，但是你把它种在你里头啊，你只要保守它在心里头， 他就会来生根，他就会来一步一步改变我们内心的状态。所以到了一定时间啊，你内心所相信的那些很根深蒂固的东西啊，如果是好的，它会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起非常积极重大的作用。尤其是当我们面临困难、面临挑战的时候，你会发现内心里有一些东西是坚定不可动摇的。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你可以负面的想一想，就我们如果让一些坏的思想，大家都可以想象，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坏的思想，自私也好，情欲也好，嫉妒也好，贪婪也好，你只要种进来，你假以时日，隔了一段时间，过几年，哇，那个思想在你的人生当中起的那个破坏的作用啊，你要想改它，简直难于登天哦，对吧？大家都可以想象这一点吧，难于登天，你想要改它，它那个时候在你生命当中起的作用也是坚定不可动摇哦。但是我们有机会听到恩典的福音。我又想到那个上周祷告会吉居所讲的，他我们教会虽然小，感谢主啊，我们在这里可以读神的话，自由的读神话。我们在这里没有说谁就讲了就一定怎么样。我们大家所有讲最终就有一本圣经，圣经到底是什么意思？神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不只是停留在头脑，让我们解释一下，到底在我们生命当中怎么应用？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但在有的教会里头，他不许你去啊，你不许你去读那部分圣经，用那段圣经来解释这段圣经，哇，不让你以经解经哦。所以感谢主，我想到这个事情，我就想，我们教会虽然小，但是我们有读神话的自由，感谢主啊。然后最后呢，上次也提到这个关于圣灵充满的事情。当想到圣灵充满的时候，很多人都想到一种，哇，这是这很亢奋的一种状态啊，情绪上非常亢奋的状态。我相信有一定的这个程度，但是如果你看这段经文啊，那个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什么？你看没有，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被圣灵充满的人常常对神是充满了一个感谢和赞美。你看，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如果你想要被圣灵充满，你就想一想你现在的生活当中，你的心态，比如说当你唱诗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哇，他所唱的歌颂的那个，在你心里头有一种共鸣。你所唱的是赞美神，你心里真是对神有一种赞美。所以大家看一看这个经文就知道啊，要想要被圣灵充满，他一定要被神的话所更新改变。这是上次为什么我用主耶稣所行的那个以水变酒的那个神迹来解释、来注释这一段话，到底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大家知道那个也是六口石纲哦。正好我们在这里，大家注意到，除了第七与基督同工，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恩典，这福音的这个进阶也是六个哦。或许是巧合，但是呢，六确实是象征人的数目。他就讲到被神的话不断的来充满。所以如果你相信不相信，如果你在心思里头，你现在真的领受了因信称义，你真的领受了灵魂体，你开始真的意识到自己在基督里是新人，甚至可以在这个新人里头有一定的感受，你觉得那个感受是什么？是不是开始对神越来越有感谢和赞美的心啊？因为你所有的得到的一切，不管是从神那里来的义，还是基督的生命，还是你在基督里可以成为一个全新的人，我们自己有没有做什么？我们以前对信心没有很清楚认识的时候，还觉得信哦，哇，信，至少我得信啊。你觉得自己信是一个功，就是功劳哦。但是等我们开始，上次我讲到不是提到什么叫做圣经里所说的信？圣经里所说的信，就是说是他信就不靠行为，就意思说我所做的这一切哦，不在考虑范围内。 而且深深的知道我靠自己做的是不行，不够，不达标，所以才不去考虑他，所以才考虑基督所做的达标。那在这里头自己的信有没有功劳？没有吧。这个信就是认识到基督行，我靠自己不行，所以没有功劳吧。所以如果明白这个，是不是就可以常常的感谢神赞美神？所以要想被圣灵充满，千万不要想哦，有一天我突然就被圣灵充满了。我也听过这样的见证，我以前也很羡慕，真的很羡慕啊！我听到有的人讲到的，我就是比如说你去相对比较灵恩教会的，他们所讲到自己被圣灵充满的那个，我当时也很羡慕。因为那个对我觉得我最羡慕什么呢，基本上羡慕两点。第一点呢，盼望跟神有个很真实的，他们叫 encounter， 就是很真实，先不是只是啊你好像信神，但是神好像又不是那么很能够感触得到，很能够很容易的认知得到，所以很希望有这种跟神真实的这种相遇，这是一个我所羡慕的。另外一个羡慕的就是哇，感觉这个被圣灵充满之后，从此就对神就这个生命又提升了一大截，这是我以前所羡慕的啊。但是我现在慢慢对福音有所认识了啊，如果有那样的经历还是好了，我不是说是不喜欢那样的经历，有那样的经历还是好，但是呢那个绝对不够，就它就不是我现在追求的一个目标了。为什么？因为有那样子经历的人，如果你去看，他们还盼望下一次还有这样一个经历，而那下一次呢，有时候几年十年都没有的。但是在这里保罗说什么？不要被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是我们自己可以去控制，可以去选择的一件事情。你喜欢哪一个？你喜欢待在沙漠里，然后十年有一次降了大雨，哇，降大雨的时候好欢喜快乐呀。还是你希望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诗篇第一篇，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更羡慕哪一个？我绝对更羡慕后者。所以现在呢，我就不追求前面的了。如果有也好，我也不也没有也不是坏事。但是呢，更希望被神的话，就像这里所启示的，一步一步被神的话改变，以至于你的心思意念被改变之后，你可以随时随处的处在这里头。而且大家注意到，他最后他又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中文看不出这中间的关系啊。如果你去看英文啊，如果看英文的话，你看 ，be filled with the Spirit， 然后底下所有的呢，都是叫做现代分词，就是描述 be filled with the Spirit 那个状态，包括最后一个 submitting to one another in the fear of God。所以在这里是不是说被圣灵充满的其中一个表现，让人就可以很谦卑啊？是不是啊？就可以谦卑下来，性情的改变，这就不是一次被圣灵充满的那种经历可以带来的，这个绝对是被神的话更新改变的。好，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一段啊。接下来就讲到保罗讲到就是夫妻关系的。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传统呢，当然看这段经文，我们都是看得很清楚了，这里在讲夫妻关系，对吧？讲基督徒的夫妻关系。但是在这种传统的教导之下，你会发现啊，没有什么果效的。 没有什么果效的。我去看统计数据啊，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那个什么宗教，不管是犹太教也好，天主教也好，这里是就是非裔非洲裔的，就是黑人的他们的那个根正教会的，然后这里是主流的基督徒 evangelical 福音派的教会的，离婚率跟 nuns 什么都不信的，对吧？差不了太多，有的时候还更多呢。所以呢，你会发现啊，这一段经文啊，从事实上证明，传统的这个教导是行不通的，行不通的。为什么啊？你如果去上网去搜这个“顺服”这个词，因为“顺服”这个词是很带一个基督徒特点的，就是特色的一个词啊，“顺服”。社会上一般不讲“顺服”，对吧？“顺服”，你如果查“顺服”啊，你 Google 一下，你会发现啊，很快，这大概是第二个，这个就是基督徒写的。他对顺服的定义啊，他写个很短的一篇文章，我也不讲出处了，因为我觉得这是错误的。他讲什么？他顺服这个字的定义就是顺从计划，符合其样式，遵守其规则，坚守其标准，服从其目的。基督徒生活的底线就是顺服，所以对于来讲，基督徒最主要的你就是要顺服。这大家一听就知道，这是比较传统的这个教导吧。顺服就是按照神的时间和方式做事。其实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时间和方式，请问是到底神的时间是什么？神的方式是什么？大家不是把常常那个叫做神的主权决定的吗？神的时间和方法是你不能知道的。但在这里又告诉你说要按神的时间和方式来做事，需要像耶稣一样了解圣经，听命，有听命的决心，并愿意承担任何后果的意念，这就是顺服。这一个呢是基督就是在教会里头非常常见的对顺服的一个认识。我刚才说了，你看一看基督徒的那个离婚率，你就知道这个教导肯定是错的。因为如果是对的，圣经上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如果你结出来的果子跟完全不信的，跟犹太教跟那些差不多，那你这个教导能说是对的吗？至少说没有用的吧，对吧？没有用的。你只要看到这样关于顺服的教导，你就知道他心中的图画对于顺服是什么啊？就像孩子啊，爸爸叫你干什么，这个小孩就是不干，对吧？这叫不顺服。这个呢，听妈妈的话乖，对不对？这就叫做顺服，这就是大家想象的顺服。当你想到这个词的时候，这为什么我们教会现在做一些 word study 啊？你只要稍微进行一点 word study。你就知道圣经里头经常啊这个词，我现在不敢说每一个词，因为有的词是比较通常的，但是有点含义的那种词啊，你仔细去看，你把它经文找出来，你就很快你就知道跟我们平时想象不一样哦。顺服这个啊究竟是什么？其实用圣经本身你就可以很容易的看出来啊，顺服到底是什么。这一段呢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5章，他基本上讲呢是用主耶稣的例子来讲什么是顺服。我们在这里从哪里开始读吧？好，到24节开始，15章24节。在后末期到了，那是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然后呢，静默了，所毁坏的就是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服了他，这个我红色的这个服啊，服了他，明显呢，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服就是在这里用的顺服，这个就是同样一个词哦。同样一个词，这个词的意思你看了看啊，就在这里，在这里就好像描述一幅图画一样，放在他的脚下，放在比较他比他低的位置， 服就是这个意思啊，顺服在就是这个意思。刚才是不是简单的这个意思？不是吧？刚才顺服就是要听话，就要怎么，就要强调是一个行为吧，对吧？行为，这里是个地位的问题啊，地位的问题。万物既服了他，这个服也是同样的词啊，那是子也要叫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在这一段经文里就出现了五次这个。同样在以弗所书翻作顺服的这个词，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所以呢，圣经里头讲到顺服，这个英文通常翻译成 submit 这个词，它希腊文叫 hupotasso。 我用它有不少的意思啊，你也可以进行刚才我说的这 word study， 把这个词啊全都找出来仔细去看一看。刚才那段经文就很明确了，就是我再加个括号，内心让自己处于低于对方的位置，这叫做顺服。内心让自己处于低于对方的位置，所以呢，他的意思说，在夫妻当中呢，当然夫妻本为一体，对吧？本为一体，等一下他那段经文就要讲，但是呢，他对妻子说，你应该放把自己内心里把自己放在低于丈夫的这个位置。那请问这一个跟刚才所说的什么都得听他的一样不一样？有关系但不一样，就讲怎么个不一样法啊。在这里位置的时候，我在这里把这个梯子啊那搬出来，这个楼梯搬出来，大家见过这个楼梯没有？大家见过这个楼梯没有？前次讲的时候讲过，讲谦卑的时候讲过这个楼梯，就是说呢，什么叫做圣经说的谦卑？谦卑就是这个意思哦，谦卑就是处在低的位置上，我的内心柔和谦卑，主耶稣可以把自己放在低的位置上。然后呢，我们人我就讲到行政地位、身价、社会地位，我们通过这个来决定个人的价值，决定的认知能力。所以如果我在社会上很有地位，我无形当中就觉得自己更有价值，觉得自己比别人更聪明。这就是天人对于这个东西的一个认识。但是圣经里在这里要妻子把自己放在低的这个位置。当然这里你仔细看一看那段经文，就在这22节之前，21节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其实就是让大家都有一颗谦卑的心，都可以把自己放在低的位置。但是在夫妻关系里，他特别强调妻子把自己放在一个低的位置上，放在一个内心里哦，内心的位置，放在一个低的位置。我前面讲这个谦卑的时候讲过，为什么我们很难做到谦卑？为什么很难把自己放在低的位置？包括妻子，为什么很难？根本原因在什么？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肉体里头有这个天然的定罪感，那个定罪感就说你不好，你不行。所以一旦我不好不行的时候，人整个肉体这棵树长起来就想要干什么？就是要证明，就长得越高越好，对吧？目的要证明什么？我行。目的要证明我不是那么差。如果在夫妻关系里头，那妻子也想要证明我不比你差，我在家里有地位的，我也很聪明，我比你还聪明，对吧？但是呢，如果我们在这条恩典福音上走啊，你就会发现恩典的福音非常非常奇妙。它并不像原来的那种教导啊，律法之下总是在讲你要怎么去做。恩典福音常常不是在讲你去怎么做，在讲什么？在讲我们内心里头的思想。但是呢，当你内心的思想被更新改变之后，你发现哦，要去做神的话，去遵行呢，就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结果，变成一个 fruit。而且你前面怎么样教导都做不到的，哎，现在没什么难的。你比如刚才我说的那个，大家传统教导那这段话，好，妻子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请问有几个女性的基督徒结婚的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按照原来的这个理解，凡事都要顺服，什么都得听话。我真的相信有不少的基督徒的姐妹啊，真的是要再努力去做哦。但你知道做这个越做越痛苦啊，本身就憋着一口气，对吧？然后对方如果又不是很 appreciate， 哇，那就更那个啥了。我记得我有老早前那个教会的那个牧师师母啊，其实他们俩都是很不错的基督徒了，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基督徒，很爱主的基督徒。但是呢，师母呢，实际上感觉啊，对神就是更爱神，更渴慕神，所以他对牧师呢，就某些的做法呀什么，就觉得不够好，对吧？然后他们有时候。反正他们那时候那个牧师，我觉得我很佩服的一点就是说，他把他们中间的挣扎啊，还是要讲出来的，不像有的牧师啊，这些所有的那些都不讲，就是自己的这些软弱啊、挣扎都不讲，都冠冕堂皇的。他就讲到他们家的墙上有个洞，那为什么有个洞吗？还是有一次他们俩吵架，他太生气了，他把墙上我不知道是一拳还是一脚还是怎么摔了，他们家墙上有个洞。然后师母有的时候跟牧师吵架，吵完架了就跑出去了以后，当然师母也是说他自己还是很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就跑出去不想跟他见面，他就开车就停在那个 Walmart 那个 parking lot， 因为在那很亮，也有security camera， 他就在那里。我很佩服他们哦，但是呢，你想做这一点啊，很难做哦。我这样爱主的姐妹都很难做，一般的基督徒啊，更都不可能做到的。看看数据就知道不对，但是呢。在恩典的福音之下，在这个本乎恩因的信的福音之下，你会发现哦，你只要照这条路走上去，你不但你可以做到，而且是一种很蒙福的做到。我来讲一讲为什么啊？就说当你一旦认识到在恩典的福音里，我们多长时间我们不讲这些，但是我们在讲肉体是怎么一回事，在讲肉体里为什么我们会有内心的这个挣扎，包括在夫妻关系上。当然不止在无夫妻关系上，因为有撒旦的这个定罪感，然后我们告诉你怎么样脱离这个定罪感，怎么样用基督的义做我的义，这样子就少了定罪感，怎么样让基督的生命做我的生命，这样子也少了定罪感。我说定罪感这是一个非常广义的含义啊，如果你做事情做坏事情了，这是良心的定罪，对吧？这是一种定罪。还有一种定罪就是说，你知道吗？你看你这个人很烂、很差、很笨、很丑，没有人喜欢，社交关系很差，对吧？情商很低，等等的，这都是定罪感啊。我说的是有广义的这个定罪感。当你以基督为你的生命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都会有些肉体上所做的事情啊，自己都觉得哎呀，我那事情做的真不够好。或者是有些很笨呀，或者怎么样子的，但是当你开始脱离一点这个的时候，你内心跟这个肉体开始有所分离的时候，你就知道，感谢主，我肉体是不行，但是呢，我里面有基督的生命，这一个是我跟神打交道的，我越知道怎么 focus 在这件事情上，越不怕撒旦的定罪。就算有些事情我做的不好，的确啊，我肉体软弱，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我的肉体，你只要能说出这句话，我的肉体，你已经跟这个肉体有所分离了，对吧？所以你定罪感就变弱了。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福音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啊，不知不觉就从最深处来把撒旦控制人的那个东西啊，给他缴械了。他用来定罪我们，然后让我们为什么夫妻要吵架，为什么要在夫妻关系当中要争自己比对方强，为什么要对方听我的话，深处就是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啊， 就不会那个样子喽。所以呢，这个，我这个图啊，查什么啊？中国大陆有个词，其他地方可能没有怎么听过，叫妻管严。你们有没有？台湾、香港大概不太讲。气管炎就是 bronchitis， 对吧？气管炎，对吧？妻管炎，这就是谐音嘛。妻管炎，他就说他有这个人有妻管炎，他实际上就是妻管炎，妻子把你管得很严，你看妻管炎。所以呢，妻子在这里头希望什么？希望丈夫啊，哇，对自己，就是什么都听自己的话，什么都为自己着想。你看啊，他累了，这丈夫就说：“老婆，我给你按摩。”然后他惹他生气了，他就来承认，跪在地上：“老婆，我错了。”然后，或者说：“老婆，息怒。”然后他有点那个什么了，给他把他水一端上：“老婆，喝水。”这个妻子就是妻管严，就是希望在家里有这么一个地位啊。但是如果我们对福音有所认识啊，我们就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原因说到深处啊，就是一个人啊，他想在家里头，这个妻子想在家里头有这么一个地位。这个地位呢，其实就是他的我们所称为偶像的这个价值观，特别指天然人用来解决内心空虚和定罪感的人事物。就是有的人啊，他在家里头非要在家里头做主，妻子非要在家里做主，甚至很霸道。他其实说到底，就是他觉得自己如果有在家里有这么一个地位，他用这一个觉得自己不错，是不是用来解决这个定罪感的？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啊，就像我刚才那幅图画所描述的，所有用自我的方法来依靠，用来解决定罪感的，我当时画的这个黑框框啊，这些价值观，你越这样，就像吸毒一样的，哇，你吸了以后爽了一下，在家里这样子，能不能真的让你觉得自己很不错啊？不行。真的，内心里还是这个定罪感，你越依靠这个，内心这个定罪感越在那里。当然做这种人的丈夫是很倒霉的，很倒霉的。但是呢，这样的人啊，他其实就是用这一个满足自己的那个私欲，满足自己那个虚荣心和控制欲。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啊，对我们来讲，如果在这条福音上面来走，怎么样你就可以认识到啊，顺服啊，不是对你一个勉强，对你很好像对你很不合理的一个要求，拼命非要把你打压你，不是这个意思。你要知道啊，这个顺服，这个服这个词啊，我在这里稍微进行一点 word study， 你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啊。罗马书第八章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也是不能服，不服神的律，这就同样词，不能顺服神的律。所以在这个词，它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头啊。什么叫做把自己放在这个低的位置上？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律在这里头。你如果把自己降服、顺服，或者把自己放在这律以下，你就因这个律得福。但是肉体做不到，在属灵的律这上面，肉体就做不到。肉体你怎么想？我们在这儿我们讲过，你的天然的优点，耐心也好，忍耐也好，谦卑也好，对吧？勤奋也好。这些东西都建立在刚才的那棵旧的那棵自我为中心、自我依靠的那棵树上，试图来解决内心的缺乏感。错就错在这个最根本的这一个层面上了，但是不能够顺服神的律法的哦。所以，如果你去看明白这样顺服是这个一个意思啊，你就知道这里有个属灵的律在这里头。这个属灵的律关于顺服有什么呢？你如果去看哥林多前书14章31到32节，这里就是讲到 哥林多教会他们聚会的时候非常非常没有那个什么了，没有规矩了，对吧？大家一他们很有属灵的恩赐，一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啊，他们就好像争着抢着弄得非常混乱，要把自己所弄的讲出来。保罗就告诉他说，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不是说去神学院学，你们一个一个的把神赐给你们先知性的话语讲出来，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我们大家想一想哦，这就是顺服先知的灵，把自己放在先知之下。你想想先知的灵是什么？是那样讲，与主联合的乃是与主成为一灵。先知的灵是自己的随便找了一个灵吗？不是啊，先知的灵是基督的灵的这个，你可以说我常常用的，在我头脑当中出现的图画，就是你知道那种大江大河啊，他们都有分叉哦。如果你是用很高的一个位置上看的话，就有好多分叉。主耶稣所讲的就是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是上他的枝子。先知的灵就是这个其中的一个，有着圣灵在那里头，把神的信息给他的时候，他就可以讲出从神那里来的话。但他说先知的灵，这个灵是顺服先知的。为什么顺服先知？因为在神设定了一个律，在物质的世界，属灵的事物啊，它要服在怎么样人之下。因为在物质的世界，人在这里是彰显，是主要的，对吧？灵是被隐藏的，通过人来彰显，所以它不能叫做什么喧宾夺主。这是圣经里所说的这么一个律，所以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哦。不但如此哦，你看这个灵里头就是这么有个规矩呢。路加福音，主耶稣差遣的七十个门徒出去，十章十七节，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到十章二十节，主耶稣告诉他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门徒出去啊，当他们发现啊，当他们说因主的名，这是什么意思啊？他不是简单的啊、哦、奉耶稣的名，他们是耶稣的门徒。哎，用我们新约更通常的话，他们是基督里头的人，属基督的人。今天就好像钦差大臣啊、哦、钦差大臣权力哪来的？皇上嘛，对吧？所以今天奉耶稣的名，所有的鬼都服了他，因为他们在属灵里头是被放在这以下的位置的。而你要知道，讲到耶稣，讲基督的名，基督是代表人的。所以这是圣经里头所说的。不但如此，另外一段话里头虽然没有用一个词，这个顺服这个词，但这个概念在这里清清楚楚的描述。这段经文是我常常会用到的经文啊。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做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你看没有，子把自己放在父以下，这是在属灵的这个位置上吧。但是呢，在物质的世界里头，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这个还是指属灵的世界，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看二十二节，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你看没有，在物质的世界，是不是神把自己放在子的以下呀？就是让他来做主。但是呢，这是个彼此顺服的关系。基督呢，又从来不自己做主，这就叫合一了，这就叫彼此顺服了，对吧？所以在这里有这么一个律，真是有这么一个属灵的律啊！你看没有，主耶稣基督在物质界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这个顺应或者彰显这个属灵的律。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一节，他们就同他们下去，这是耶稣同他的地上的父母啊，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顺从在这里就是刚才这个词，顺服，把自己放在他们以下。 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所以呢，顺服这个就是认识到这有个属灵的律，有个属灵的位置。在物质的世界，灵就是一个，就是灵要通过有形的人才能彰显自己，他不能自己就想干什么就在物质界就干什么。但在属灵的世界，人就要把自己降服在神，降服在圣灵之下。我说人在这是基督啊，对吧？所以呢，在夫妻关系上，他这里就是说，意思说啊，在夫妻关系里头也有这么一个属灵的一个律在这里头。当然这个律大概是什么意思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本来用彼得前书三章七节，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就是说夫妻本是一体，是一同承受神恩典的，本来是一样的。但是呢，这里头有一个好像有个先后的一个位置，所以呢，妻子要谦卑，把自己放在一个低的位置上，放在低的位置上。那下一段经文等会再讲啊。当然呢，放在低的位置上是什么意思啊？等会儿你看底下你就知道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好让丈夫像基督爱教会一样那样去爱他。所以他之所以谦卑是什么？可以接受对方的，可以说是一种服侍和供应了，对吧？是这个意思吧？所以讲到这里，大家就发现一件事情啊，以弗所书这一段经文啊，要来应用啊，他除非你夫妻都是在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很难应用的，对吧？这就为什么直接去教导人怎么做行不通。基督徒的离婚率跟非基督徒一样的。好，讲到这里就说是，有的人就会有个问题啊，那如果这样子啊，假设说妻子很属灵，真的是一步一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脱离肉体，对吧？对属灵的东西越来越清楚，丈夫却不怎么样，没有好好的走这条道路，那怎么办？那还要顺服吗？大家知道，中文就一翻译到顺服，你马上就听成说，让你每件事情都要听他的。他就是他属肉体的想法要听吗？不是了，我们再一次讲，这个顺服是把你心理上把自己放在低于对方的一个位置，其实说到底是一个谦卑的意思。圣经里真的有答案哦。彼得前书三章一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顺服啊，还是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把自己放在比对方低的那位置，那个原来那个词。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信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这安静的心啊，与安静的灵，就是你们啊，要把里面的那颗温柔安静的灵让它做装饰，就好像你戴首饰一样的，让它里面那个灵啊彰显出来。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在这里是，就意思说，就连对方不信主的，且不要说对方还不够属灵的哦，那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们现在想一想，你把你自己心理上放在比对方低的位置，或者简单来讲，你可以谦卑。你觉得谦卑是一个强者的表现还是一个弱者的表现啊？只有内心软弱的人才以为谦卑是弱者的表现。就有的人非要去争一下，你知道吗？非要去争。你觉得这种人很厉害，内心很强大是吧？不是啊，这种人内心很脆弱的，他唯恐别人把他小看了，因为他自己内心的定罪感很强，他今天一定要怎么样，他就要争口气， 付上各种代价，夫妻关系弄糟，他还是要争，他就是要这样。所以你就知道啊，今天能够把自己放在低的位置啊，这是内心强大的一个表现。所以就算丈夫不信主，就算丈夫不属灵，在这里所说的妻子，所谓说顺服啊，我说这个词中文呢，你只要说顺服，你想的就是另外一个意思，我们就把它讲作谦卑吧。妻子如果有一颗非常内心强大的心，很谦卑，其实呢，对方知道一点什么？他是在让着我呢。就如果他有里面有那个强大的这么一个对，就是因着基督更新啊，然后我们内心对自己有个强大的这种对自我一个肯定，被神的话，然后自己是谁很清楚，今天有些事情啊，没有什么重要的啊，顺着他可以啊，不关原则的事情，顺着他可以啊。请问这样子的做法，对方能不能认识到你比他厉害？很容易吧。相反，你如果像一个泼妇一样的啊，经常要吵，经常要闹，经常要去争，对方会很看得起你吗？会有利于这个夫妻关系吗？不会，只会更糟糕，你就是跟他一样的差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头适用于对方，不管信主不信主，不管属灵不属灵，他对妻子都是这么一个要求。其实说到底哦，就是一个谦卑。但是我在这里说，谦卑是内心强大的一个表现。只有内心真知道自己是谁，才不怕做一件事情别人觉得啊，这个你就很差，就怎么样了。只有内心定罪感没有被定罪感除去，甚至定罪感很强烈的人，他们总要把自己，你知道吗？有的人啊，你比如说有些很有钱的人啊，大家如果看，你看像什么 Warren Buffett 对吧，人家开的很一般的车，住的很一般的房子，就那些暴发户稍微有点钱，甚至还有的人啊，都没有钱，借着钱都要去撑面子啊，开豪车啊，欠一屁股债对吧，那种就是内心脆弱的人。所以他让我们做这样的人。那好，现在我们就来讲丈夫了。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说如果我们只要看这段经文前后一看，就知道妻子为什么要谦卑，为什么把自己放在一个可以说低的位置，好接受对方对自己的爱。这就为什么真正要行得通啊，就我刚才说，单独对妻子来讲啊，你走这条路你可以顺服，可以，我还说可以谦卑吧，更确切他这意思是谦卑，可以把自己放在低的位置上，在心理上，这就是蒙福的，对方不管怎么样。但是要整个这段经文得以适用啊，得以适用，那就要丈夫妻子都是属灵的，都是追求走属灵的道路才行得通啊。因为他之所以要顺服，把自己放在低的位置，就是来接受丈夫的爱嘛。其实从一般的意义上大家都知道，一般的 OK， 我敢说一般的男性啊，没有人喜欢，我猜了，也可能有人，至少把我的心态说出来了，没有人喜欢自己的老婆一天就要争呀吵呀闹呀这些。这个也不光我说的哦，这是旧约圣经有句话说，宁可住在房顶上，也不跟争吵使气的女人同住。旧约箴言里头一句啊，对吧，他宁可在上头刮风下雨，然后都不想住在那个房子里，就是这样了。所以呢，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啊，如果一个妻子能够被神的话语更新改变到一个地步，他的内心强大到一个地步，可以把自己放在低的位置上，很多事情啊 不关重要的，好，可以顺着你，但是自己内心里那种肯定，那种生命，一定会让对方对你有更加的一个钦佩，也更容易去爱你，就更容易来做这件事情。就从一般的意义上，不从信主的角度来讲，信主就更是如此了。我们现在先不讲夫妻关系啊，我们以前在教会里讲过，教会里头基本上这样一个属灵的律啊，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顺服哦，什么意思啊？也是同样的意思，你把自己放在比较低的位置上，因为我们在走这条属灵的道路，大家现在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越来越清楚，属肉体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整个用来那个 noose 我们所说的用来判断衡量事情的那个标准是错的，所以你想问题看问题感受问题都是错的。你就想一想，你这个时候观念有多少是不符合圣经的。什么叫年长的？就是他们有一些东西更新了，比你更新的更多，所以他就可以更从属神的眼光来看你所看到的事情，你所经历的事情，然后可以帮你解惑，带领你从属肉体的这些捆绑当中和陷阱里头得以出来。所以如果你把自己能够谦卑下来啊，能够来听对方的话呢，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是如果你把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看法、自己什么，你都觉得是很对的，那都很难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了，因为这条属天的道路就是不断的更新我们的这个 news 嘛，对吧？这是一般的，在这教会里头啊，就是在夫妻关系上呢，其实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当然，这里头因为有夫妻有这种独特的这样一个关系啊，就是在更亲密的一个层面上来表现这个。看了这段话，你就知道啊。他这里头所说的爱是指在基督里的爱，这个圣经里所说的圣爱哦，他不同意我们一般所想的这个。好，你爱我，你得听我话；你爱我，你就得什么事情都为我着想啊，就是用肉体的这种为我着想等等等，对吧？让我的自我的这种，这种虚荣心得到满足。他在这里说嘛，你看怎么样爱呢？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 Rhema， 大家注意到用 Rhema 把教会洗净什么意思？ Rhema 就是我们里面讲了神的话被启示出来，你所领受的这一个，就是大家所内心接受的那个Rhema 进到心里就更新了你的 news， 可以这么来讲，这个就可以洗净我们，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在这里头，他首先用基督怎么样爱教会，用这个来让你看清楚，然后意思说丈夫照样去做。那我们再说啊，这一段话里头说了什么？没有说什么。他说了什么？他说了，其中有一个说了，说今天一个妻子啊，在夫妻关系里头啊，妻子的生命，如果丈夫你嫌自己的妻子生命不好，丈夫是有责任的吧？有没有说这个？有没有说？他虽然没直接说，请问有没有说这个意思？有，因为在这里说，基督怎么样爱教会呢？他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意思说，如果有一天啊，基督再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啊，又是皱纹，又是玷污，又有瑕疵，基督是有责任的哦，因为他要做这个事情嘛，是不是啊？所以这意思就是说，妻子如果不好，丈夫是有责任的。这个丈夫有时候就不承认了，对吧？他明明是他不好，怎么是我的责任？因为在这一个神所设定的里头，他之所以让妻子来所谓说谦卑下来，伏在丈夫以下，目的是让丈夫 好用基督的爱，像基督这样的爱去爱妻子，然后来建造他，来洁净他，来成全他，这样子将来他成为一个好妻子，是不是啊？有责任吧？他说了这个，他也说了丈夫要为教会舍己，所以做妻子的啊，如果真的做这件事情，你不用担心了，神绝对为你考虑了，让你降服，目的是让接受对方的舍己。哎，这个好像挺划算嘛，大家一想，对不对？挺划算嘛，舍己没问题，给我倒水，给我按摩，呵呵，这又回到肉体里头的想法去了啊。按这个舍己，等会我们再讲什么意思。那他这里没有说什么，他没有说刚才所说的这些吧，老婆给我按摩，老婆我错了，老婆息怒，老婆喝水，老婆喝水可能还行，但是什么老婆我错了，老婆息怒，绝对没有说这个意思吧，这个就不是把教会洁净了，不是让自己的妻子被建造，让他更加脱离肉体，让他更成为一个在基督里头更加可以说是更加像基督的这样一位妻子，所以他没有说这个，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啊，神绝对是非常非常公平的，对妻子没有什么公平，把你放在底下也是为了你的好，然后把丈夫放在上面，那是对你有特别的一个这个期待和责任哦。底下我们就来看一下啊，在这里头啊，其实在这里头你就知道啊，基督为教会所做的，用我们一直用的这个图画，就是带领我们脱离肉体，进入到基督里头。所以在这里他说，你们丈夫的要爱妻子，这个爱呢，在夫妻里头仍然包含着这么一个意思，让妻子脱离天然的不好的东西，越来越进入到基督里头。当然这跟在教会里教导不一样哦，就是教会教导，当然我们都是做这个事情，对吧？但在夫妻关系里头有特别的这么一个，我们等会再来讲。好，底下呢他就讲了更加具体的啊，媳妇所著5:28，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看了吧，照样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就是他的骨，他的肉，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我刚刚说这一段呢，就是讲更具体的怎么做，但是大家看了这个以后啊，有时候还是不知道具体怎么样做。我们希望神就给我们一个 list， 好，就像十诫一样的，就这么做。还好没有这样子啊，因为如果那样子，我们就会发现啊，我们就会陷入到律法之下，我们就会强调外面的怎么样去行为，然后发现自己做不来，做不到，然后以为自己做到了，却是一种自欺欺人。所以在基督里头的爱哦，就在这一段呢，他的意思说，教会就是基督怎么样爱教会，丈夫也当照样爱。然后他底下就是保养顾惜，对吧？然后对自己的身子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然后讲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是他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可不是讲性关系哦，有的人以为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在这里都是在讲一些属灵的事情啊。怎么样来理解呢？其实还是啊，你要把基督怎么爱教会的明白，你就好去应用了。基督怎么样爱教会啊？我还是要用这幅图画来描述，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对于神怎么样爱我们的一个认识。基督怎么样爱教会啊？我们用这幅图画就说，我们天人肉体的特点是什么？自我为中心，靠自己，为自己，荣耀自己。It's all about me。这一条路脱离肉体，就是脱离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天人的那个本性， 越来越离开这个，有一天呢，最后是 It's not about me, it's about 谁啊？基督对吧 ？It's about 基督。所以在这条道路上哦，基督怎么样爱我们的？请问，当我们 It's all about me 的时候，基督怎么爱我们？我自己的妻子啊，特别自私，特别自私，总是想到的就是自己。基督怎么爱我们？丈夫如果碰到这样妻子，哇，好倒霉啊！他什么事情他只想到的就是他自己，他从来不会去想别人。他如果觉得你对他好，就他对你好一点，那是因为他觉得你对他好了。他绝对不会多一点主动的为你去着想。我们一开始对基督就是这样哦。我们对基督这样，基督怎么样待我们？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基督看我们如此的宝贵，他愿意付上自己的生命，这就叫做舍己咯。所以今天啊，你现在想，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啊！你现在，你刚才如果妻子说：“哎呀，对妻子的要求太高了啊！”你今天去看看对丈夫的要求啊，那更是不可能的哦。这就为什么天人做不到，直接教导人怎么做。这个基督徒的离婚率跟非基督徒一样的。当对方这样自私的时候，你可以去爱他。这叫舍己。请问我们如果碰着一个配偶非常自私，我们通常怎么样？你自私，我也自私。你什么都只为你考虑，我也不为你考虑，我也只为我自己考虑，是不是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夫妻关系就是这样的哦。多少夫妻的关系，有的时候还对方没有自私到那个地步，但是对方有一些自私，我们就看不惯了，然后我们就在有些事情上要报复他，然后这关系就越来越紧张，是不是啊？所以丈夫要想能够在这上面有点做，怎么才有可能有一点点能够做的有点达到神的心意啊？就是丈夫真的在走这条道路。真的在走这条道路的人有一个什么特点啊？反正至少我知道，我内心里面对别人的这个不好的，现在我的观念是什么？就看到对方再不好，我都会说，我们也有个肉体。你看到对方的肉体很不好，很糟糕，很烂。但你自己知道什么叫肉体，知道自己的肉体是多么的不好，怎么样被神来拯救，这个恩典怎么样白白给我们的时候，你对对方就多了一点恩典嘛。他也有肉体，知道吗？以前的时候对某些事情你可能是非常非常难以容忍的，但是现在你如果有一种这种想法，我也有个肉体，你对对方就多一些恩典了，你就不会觉得那么难以忍受了，对不对？这是不是舍己啊？这就舍己吧。所以你看没有，圣经里所说的这个，没有一个你不通过你内心被神的话更新，在这上面一步一步的走，你就可以做得到的，做不到。天然的本性就是自我为中心，多少夫妻的关系被毁掉，就是这么一回事。谁都没有办法舍己，谁都看到对方的肉体的不好。所以呢，在这里头啊，他讲到，但在这里头他讲到一件事情啊，他讲到说，总是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就是他的骨，他的肉。这里真的，我就说，我们 越能够明白基督是怎么样一个心情，我们越能够明白，能够接受，能够相信，我们今天对别人就可以越有这样子的恩典。你知道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没有看我们就是哎呀这好烂好糟糕好恶心的这些，对吧，这么差劲。他看到这是自己的身子，他的骨，他的肉，只不过今天被仇敌的话语所欺骗，被定罪，然后在定罪感里头去做各种各样不好的事情，所以他是很心疼的，他是很痛惜，他宁可自己去成为撒旦的俘虏，好把我们赎回来。然后呢，然后他又用他的福音差圣灵把他的福音讲给我们听，让我们知道虽然你觉得你不好，虽然你看到你自己还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是你知不知道你里面是我的生命，我们一个重生的人里面是基督的生命，你看到的是你外面的肉体，基督看到的他把他的生命已经分享给你，你是属他的，他是属你的，你们是一体的。他讲福音在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真理，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是他的骨，是他的肉。所以呢，他要把这些道理一步一步地讲给我们听。首先让你不要去依靠自己的义，你靠自己的义你就会总被定罪，因为你不可能达到基督的那个完全。你今天就算很属灵了，只要你开始看自己的义，自己的行为，你还是会被定罪的。你没有哪一天你可以做到一个地步，身思想完全圣洁，行为完全符合神的标准。你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达到了，你就开始要从恩典中坠落了。而是任何的时候，你不管自己达到什么程度，你内心所依靠的都是基督的义，基督把他的义给我们，他是这么爱我们的。进一步告诉我们，他的灵，他的生命给了我们。你知道我们里面生命啊，真的这种事情啊，虽然我们讲过不知道多少千百次，但是还是可以常常去讲，常常去听，常常去体会的。我里面我生命的本质是基督的生命，我里面是基督的生命。今天让我活着，让我呼吸，让我有思想，让我可以考虑问题的是基督的生命。哇，如果是基督的生命，它就不是我只能我表现出来的这些而已，就好像那个冰山一样的，现在就算我可以表现出来，感谢主还有更多的在我里头，知道吗？这就叫做信心哦，对吧？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就不是说想到自己天然那个人聪明不聪明够不够，而是想到我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基督就是我的智慧。你内心里如果充分的安息在这上头啊，你知道圣经上说什么，我们得力在乎归回安息，得救在乎平静安稳。当你的心可以安息在神的这个话上的时候，属灵的智慧就自然就出来了。人心怀藏谋略如同深水，为明哲人才吸引出来，就是这样出来的哦。进一步告诉我们，我们整个里面这个人都是新的。我一直我最近可能我都不知道有一两个月还是更长的时间，我跑步的时候我都是在听保罗书信里头我认为精华的一部分，就我把那个你可以弄个 playlist 啊，我基本上就罗马书四章到八章，格林多前书12章到15章，哥林多后书1章到5章还是6章，然后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反复听中文、英文，反复听。我边听的时候，我觉得一边听，一般慢慢就可以去体会。当他所讲的时候，他讲到 基督活在我们里头，我们里面有一个人，我们外面有一个人。我就越来越，就是你越这样子听，越这样子去感受，就越可以感觉到说，我今天啊，我真的说，当我说到我的时候，是里面有一个人哦，这个人是新人，属基督的，跟基督有同样的生命。外面这个跑步跑不到我所希望的那么快的，对不对？如果跑时间太久了会累的啊，那个是外面的这个人。但是今天神让我们 spiritually minded， 不去考虑外面这个人。你的信心，你的希望，你所看重的，你的眼光都在里面这个看不见的这个人里面。那一个人在基督里都已经完全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虽然外面还有这么一个身体，还是会朽坏的身体，但里面是全新的这个人。所以这些呢，你看没有？越来越明白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原来基督就是这样子保养顾惜我们的。如果我们在这上面有所认识啊，最终你看从这个走上来体会到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说这一个是进入新门新人的那个约旦河的这个经历啊，就在这段经文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最后你到一个地步， It's not about me。 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接近这个啊，越来越接近这个一个经历呢，它不是一个开始就行了，过了约旦河，他从此就住在这里头。这就是我们走这条道路所要认识的。最后我来讲一下，那怎么具体呢？你如果明白那些东西，明白基督怎么样保养顾惜自己的教会，丈夫也要同样这样爱妻子啊。大家我不知道还记得不记得我引的这一段经文啊？啊，不是，这可不是经文，这是网上找出来的。就是讲到一个人为什么觉得丈夫爱自己啊，他解出这个例子，我爱你，因为你让我对自己可以感觉良好，你让我对自己的生命有新的认识。第三，我在你面前不需要伪装。第四，你帮助我对负面事物可以有不同的看法。第五，你总有时间和我谈心里话。第六，你理解我。第七，你选择了我。第八，你让我觉得自己很特别。今天如果一个妻子啊，能够对丈夫说这个话啊，真心的觉得这样子啊，她确实有个特别棒的一个丈夫啊，但这种呢，真的非常非常少的，你要把这些东西都找全啊，我感觉基本不可能，这是童话故事了，对吧？童话故事，但是它确实描述了人内心里头的很深的一个需要。你让我对自己感，大家你听听你就知道，这一个妻子啊，在她的这个婚姻当中，丈夫对她何等的，我们借用圣经里头的话，保养顾惜，对吧？何等！但是我爱你，因为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有点错呀？我爱你，因为你这样子做，你不如说你爱我，因为你这么做，是不是啊？后面说我爱你，因为你用这么多的东西来爱我，我爱你，那你不如说是这是因为你爱我，你就这样子对我，是不是啊？为什么把这里用不同的颜色，中间留下空号啊？就是说啊，现在只看红的，我让你对自己可以感觉良好，我让你对自己的生命有新的认识，你在我面前不需要伪装。我帮助你对负面事物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我总有时间和你谈心里话，我理解你，我选择了你，我让你觉得自己很特别。这个真的，这个虽然我是从网上就看了一堆，然后 找出来一个，它反映什么？这不是从圣经里来的，它反映了一个人内心里很深的一个需要，被成全、被保养、顾惜、被肯定，然后能够从负面的东西能够脱离，进入正面的里头的生命向上的这样一个需要，这个是符合圣经的哦。我的意思说啊，今天啊，怎么样去具体的爱呢？可以这样子，但是我再一次强调，这一定是两个人都在走着属天的道路，你才做得来的。因为我让你对自己可以感觉良好，请问怎么样让对方感觉良好？有一种方法就是天人，你知道天人的这个受伤的自尊心，被定罪的心，他总需要被肯定哦，他想要感觉好。所以丈夫可以成为属肉体的，今天就让他感觉好啊，对吧 ？Flatter 他，那穿着的衣服很丑，但是哎呀，好好看呐、结果出去又被别人笑话，回来就更生气了。你怎么不对我说实话？所以这个事情啊，在这里是行不通的。但是在这里啊，真的要做这件事情，我也得承认，这绝对不是很容易的。你要走属天的道路。你让对方感觉好，你要知道他在这幅图画里描述的，大家记得刚才那个梯子吧，丈夫如果在更在前头，妻子在后头，你让他怎么感觉好？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一方面要考虑到他当下的一个需要，就是他现在内心里啊，他不是说跟肉体能够分开那么彻底，所以你今天呢，你如果不注意啊，你讲有些话，你可以本来是为了造就他，但是他现在是接受不了的哦，对吧？但是你也不能简单的就回到他那个位置，然后让他的肉体感觉好。为什么？因为让他肉体感觉好，他就等于在这个属肉体的这个层面更不容易去脱离。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啊。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凭爱心讲真理，怎么样来帮助他往前，怎么样考虑到他当下的需要，但却不让他停留在属肉体的光景里啊，这个就很有学问了啊，真的很有学问了。他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做到的，就是那么做的，你真的是需要有爱又有智慧。有一些相对比较容易了，我让你对自己的生命有新的认识。如果在夫妻啊，大家都走这条道路，大家能够更多的在一起分享属灵的进步，你让我们在这里分享追求啊，如果一起追求，好处就在于大家都可以从神这里有领受，然后彼此的鼓励，又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志向，那这个婚姻啊自然就好很多。而且呢，对生命有新的认识，我们在这里所讲是新生命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头每一个领受，前面还有更宝贵更多的东西在那里头。你要知道在夫妻当中啊，如果在这夫妻当中想要保持长久的新鲜感啊，这是基本上在地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两个人都是在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前面说了，神的心意上夫妻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什么意思？他可以通过丈夫给妻子，有一些是妻子自己不能领受的，他给妻子有一些是丈夫靠自己单独不能领受的。所以呢，你只要两个人都在这条道路上走，每个人生命深处都有新的东西，更好的美好的东西不断的来出来，这样子的夫妻关系就可以永远有新鲜感，而且永远是向上的，永远是积极的。有一些真的更容易啊，你在我面前不需要伪装，伪装就是要把自己内心里头不好的东西就不能够表现出来，不能让对方知道，只能表现出一些好的，因为觉得只有这个他可以接受。但是我们如果都知道肉体是怎么一回事，不需要伪装哦。我们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光景，其实你想伪装也伪装不了的， 我帮助你对负面事情可以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如果你在属灵上更加属灵哦，你帮助对方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只要对方能够愿意接受。我总有时间和你谈心里话，这个比较 practical 了。我理解你啊，这个就我觉着在一旦对肉体对属灵有所认识是很容易的。我选择了你，我让你觉得自己很特别。当两个人都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我刚才说了，每个人啊，其实你想一想啊，今天夫妻要有好的关系啊，真的要有深层的好的关系啊，就是在心灵的深处可以 touch 到对方，一般人都很难做，都不知道怎么做，为什么？啊，往往做不好，因为人内心深处的这个需要啊，往往我们自己都没有满足，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满足别人。但是呢，如果在走这两个人一同走这天属天的道路的时候，你现在想象我刚才所描述的夫妻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有一些东西啊，丈夫再追求，神也没有说要通就让他自己得着，除非都是独身的，好，这个就一个了，对吧？他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上帝定义就是把有一些东西通过你给他的，而通过你给他的就能够 touch 他内心里头最深的需要。一旦一个人啊，他内心里最深的需要被另外一个人满足了，两个人的关系啊，那个亲密程度，内心的那个亲密程度一下就近了，这叫二人成为一体哦，成为好像一个人了，里面的合一。好，今天也没有时间再往下啊、仔细讲了。